陶资神国，李定武牧师主讲。第一讲，属灵生命的重整。今天的经文记载在历代志下34章19到21节。王听见律法上的话，就撕裂衣服，吩咐希勒家与沙番的儿子亚细干、米迦的儿子亚比顿、书记沙番和王的臣仆亚萨亚说，你们去为我，为以色列和犹大剩下的人，以这书上的话求问耶和华，因我们列祖没有遵守耶和华的言语，没有照这书上所记的去行，耶和华的烈怒就倒在我们身上。历代志下34章29到33节，王差遣人招聚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众长老来，王和犹大众人与耶路撒冷的居民，并祭司立位人以及所有的百姓，无论大小，都一同上到耶和华的殿。王就把殿里所得的约书念给他们听。王站在他的地位上，在耶和华面前立约，要尽心尽性地顺从耶和华，遵守他的诫命、法度、律例，成就这书上所记的约言。又使往耶路撒冷和便雅悯的人都服从之约。于是耶路撒冷的居民都遵行他们列祖之神的约。约西亚从以色列各处将一切可憎之物尽都除掉，使以色列境内的人都侍奉耶和华他们的神。约西亚在世的日子，就跟从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总不离开。经文读毕。
弟兄姐妹们平安。
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晚上我们思想一个主题是生命的重整。
今天晚上思想的主题叫生命的重整。
我们请打开圣经，在历代志下。
请打开圣经历代志下。
我们看第34章。
34章。
我们先读两处的圣经。历代志下第34章。第19节到第21节。第19节。王听见律法上的话，就撕裂衣服，吩咐希勒家与沙番的儿子亚西干、米迦的儿子亚比顿、书记沙番和王的臣仆亚撒亚说，你们去为我，为以色列和犹大剩下的人，以这书上的话求问耶和华，因我们列祖没有遵守耶和华的言语，没有照这书上所记的去行，耶和华的烈怒就倒在我们身上。我们再看第29节到第33节。
我们再看29到33节。
29节，王差遣人招聚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众长老来，王和犹大众人与耶路撒冷的居民，并祭司、利未人以及所有的百姓，无论大小，都一同上到耶和华的殿。王就把殿里所得的约书念给他们听。第31节，王站在他的地位上，在耶和华面前立约，要尽心尽性地顺从耶和华，遵守他的诫命、法度、律例，成就这书上所记的约言，又使住耶路撒冷和便雅悯的人都服从这约。于是耶路撒冷的居民都遵行他们列祖之神的约。约西亚从以色列各处将一切可憎之物尽都除掉， 使以色列境内的人多侍奉耶和华他们的神。约西亚在世的日子就跟从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总不离开。我们读经就到这个地方。我们开始之前，我们低头做一个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当我们来敬拜你的时候，我们来读你自己话语的时候，求你差遣保惠师，让我们讲的听的不但同出一灵，而且能够带领我们进入到真理里面。我们知道只有你的话，主，可以能够帮助我们能够站立在你的面前，而且你的话是永远长存的。今天晚上主，当我们一同来敬拜你赞美你的时候，就求你的灵在我们的中间通行无阻，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生命的重整是基督教信仰的一个特色。
生命的重整是基督教信仰的特色。
十六世纪宗教改革者有一个口号，
十六世纪有一个宗教改革者口号，
改革了的教会还需要经常改革。更新过的生命还需要经常重整。基督徒所应当追求的是一个精进的人生。精进的人生。你我活在一个异教猖獗的一个时代中间，罪恶都公开化，
罪恶都公开化，
世俗主义也盛行，
世俗主义也不盛行。
你我在一个后现代潮流所冲击的一个时代之下，
我们在一个后现代主义所冲击的时代里头，
许多的所谓的基督徒都在过一个两分论的一个生活的形态中间，
很多基督徒都在一个两分论的一个这样的人生里面，
他们属灵可怜，
他们属灵贫苦可怜，
贫穷瞎眼，
贫穷贪婪的，
生活在一个不冷不热的一个光景中间，
生活在一个不冷不热的光景里面，
他们的生命需要重整，
可能生命需要重整，
而且要继续不断的重整，
而且不断的去重整。
圣经上有很多属灵重整的一个经历，
圣经里面有很多生命重整的经历。
2626年之前，
在2626年之前，
犹大王约西亚，
犹大王约西亚
推动了以色列人生命上有了重整，
他推动了以色列生命有一个重整。
圣经上这样讲。王站在他的地位上，
王站在他的地位上面，
在耶和华面前立约，
在耶和华面前立约，
要尽心尽性的顺从耶和华，
要尽心尽性顺从耶和华，
遵守他的诫命，
遵守他的诫命，
法度律例，
法度律例，
成就这书上所记的约言，
成就这书上所记的约言，
这是列在记下34章31节。
你再记下34章31节。
今天晚上的信息可以用一句话来代表。
今晚这个信息可以用一句话来代表。
人应当自洁。
人应该自洁。
遵从神话语的教训。
遵从神话语的真洁。
委身专一的侍奉真神。
委身专一的侍奉神。
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带来你我生活上生命里面的重整呢？
我们怎样可以带领我们生活里面可以有生命的重整？
我们要有生命上的重整，我们就必须依靠圣灵。
我们有生命有重整，必须依靠圣灵。
在我们的生活上操练三方面的学习。
在我们生活上操练三方面的事情。
第一方面的学习。
第一方面的，
我们要接近人内心的信仰。
我们要接近人内心里面的信仰。
第二方面。
第二方面，
建立神话语的权威。
建立神话语的权威。
第三方面。
第三方面，
我们要眺望侍奉主的心志。
我们要眺望侍奉主的心志。
约西亚的生命的重整可以从四方面看到。
约西亚生命的重整可以从四个角度去看。
圣经上记着，第一方面他排除了所有的异教。
他第一方面做的就是洁净排除所有的异教。
第二方面，
第二方面，
他修理了神的殿，也在殿里面找到了一本律法书。
他修理圣殿，也在圣殿里面找到一本律法书。
第三方面，
第三方面，
他带领了以色列人向神重申那个盟约。
他重新带领以色列人向神去立约。
第四方面，
第四方面，
他按照摩西所讲的话，开始全国全地守逾越节。
他带按照摩西的吩咐，带领全国去守逾越节。
我们从他做的这四方面，
我从这四方面，
我们今天晚上从三个角度来看他的重整，跟你跟我的属灵的重整有什么关系？
我们会今晚会看三方面去同你同神怎样去建立这个关系。
他第一方面的工作，他是接近排除了所有的异教。
第一方面，他就接近排除所有的异教。
因此，你跟我要属灵重整的话。
所以如果你和我要受灵重整的话，
我们必须接近我们人内心的信仰，
我们必须要接近我们内心的信仰，
排除一切的能够干扰我们敬拜真神的那些阻拦，
要排除一切干扰我们敬拜真神的这些事情。
第二方面，我们看到约西亚做的是什么。
第二方面，我们看约西亚做的是什么。
他修理神的殿，他在殿里面找到了一本律法书。
他修理神的殿，在殿里面找到一本律法书。
他然后向神重申盟约。
他就重申蒙恩的立约在神面前。
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本律法书，他所找到的，对于他的生命的重整，全国以色列人的生命重整有极大的关系。
我看到这本律法书对于他的生命，对于整个以色列国度的生命，是一个很重要的关系。
因此今天我们所看的第二点是建立神话语的权威。
所以第二方面，我们看到怎样建立神话语的权威。
第三方面，我们看到约西亚所做到的是守逾越节。
第三方面，我们看到约西亚就是守逾越节。
今天你跟我同样的按照神的话，我们能够挑起我们一颗侍奉神的心。
今天我们同样可以透过神的话去挑旺起我们侍奉神的心。
我们先看第一个角度，
我先第一个角度去看，
接近人内心的信仰，
接近人内心里面的信仰。
也就是你跟我要属灵生命重整的话，我们要有从内心有个属灵的大扫除。
如果我们需要生命里面有一个重整的话，必须有一个内心的大手术。
我们看第三十四章第三节，
我们看第三十四章第三节
第三节，
第三节，
他做王第八年，
他做王第八年，
尚且年幼就寻求他祖大卫的神，
尚且年幼就寻求他祖大卫的神。
到了十二年，
到了十二年，
才接近犹大和耶路撒冷，除掉丘坛木偶雕刻的像和塑造的像。
到了十二年才接近犹大和耶路撒冷，除掉丘坛木偶雕刻的像和塑造的像。
弟兄姐妹们，第三节里面有两个动词值得你跟我注意的。
等姊妹，在第三节里面有两个动词值得我们留意的。
第一个是他八岁的时候就开始寻求神，
就是第一个就
寻求两个字。
他在第八年的时候就开始寻求耶和华，寻求这两个字。
第二个我们看到接近到十二年的时候，他才接近了耶路撒冷，除掉了这些异教。
第二个就是在十二年的时候，他才要接近，他接近了犹大和耶路撒冷。
约西亚之所以能够带领以色列人能够属灵重整，
约西亚能够带领以色列人生命重整，
第一个就是因为他寻求，就是因为他接近。
第一个就因为他是寻求，他寻求接近。
因此你跟我要能属灵重整的话，我们必须接近人内心的信仰。
所以我们要寻求接近，必须呢重整我们里面的信仰。
那这个工作不是容易的，做属灵大扫除的工作不是容易的工作。
这个工作是很容易的，做属灵大扫除的工作很容易的。
你看他做王第八年的时候是寻求，到第十二年才真正达到洁净的工作。
但你看他第八年的时候才开始寻求，到十二年才能够做到洁净的工作。
四年，他花了四年做王，四年之后才开始真的能够洁净。
他做了用了四年的时间能够真正可以做到洁净。
我跟你讲，一个教会要洁净的那个工作是长期的工作，不容易的工作。
我告诉你，教会要做洁净的工作是一个长期的工作，不仪式的工作。
我过去牧养教会，
我过去牧养教会，
在教会做洁净的工作四年，我做了八年都还没有完全做彻底。
我做 洁净的工作不是四年一八年一下都未能够做得完的。
因此属灵生命的重建重整是继续不断的，就像十七世纪的改教家所讲的一样，继续不断在那里改革。
所以生命重整好像呢十六十七世纪宗教改革一样，一个连续不断的工作，是不停止的工作来的。
圣经告诉我们这是要继续不断去做的。
圣经告诉我们这是要不断的工作去做的。
我们看列在之下就看到，
我们在浪就知道了，
我们看到西西家有属灵的重整，西西家有复兴。
我们看到西西家都有这个生命的重整。
我们看到他过去之后，他的儿子马拿西是个很坏的王。
但我们看到他的儿子马拿西是一个很坏的王。
因此以色列人又跌落下去。
所以以色列人又跌落下去了。
那马拿西的儿子亚门也是跟马拿西一样的。
这个马拿西的仔亚门也都跟马拿西一样的。
但是到了亚门的儿子约西亚的时候，
但到亚门的仔约西亚的时候，
又复兴起来，
又复兴起来。
一代一代一代需要属灵的重整，
一代一代一代的需要属灵的重整。
今天在教会里面也同样，
今天在教会里面的情形也都一样，
四年八年十年继续不断的在那里改革，
四年八年十二年都需要不断的改革。
因此改教家讲教会的改革是继续不断的在改革，
所以改革家讲教会的改革必须要不断的继续不断的，
不能够松懈，
不能够松懈的。
一松懈的话就像马拿西一样的跌下去，
如果松懈就像马拿西一样的跌下去了。
一松懈的话就像马拿西的儿子一样的亚门松懈下去，
一松懈的就好像马拿西的仔亚门一样跌落去了。
因此属灵重整的第一样的功课是接近人内心的信仰。
所以属灵的第一样工作要做就要接近人的信仰。
今天我们中间每一个人，你属灵要复兴的话，你必须做属灵的大扫除。
如果你当中弟兄们需要一个嘅复兴嘅话，必须要做个属灵嘅大手术。
把所有影响你跟神关系的东西，一个一个一个把它洗净，一个一个也淡除掉。
将一切影响你属灵生命嘅东西一定要洁净，一定要除开嘅。
首先家里面那些不洁净的录影带啊，通通都把它烧掉。
所有屋企里边嗰啲嘅唔洁净嘅录影带都要将佢
所有的坏习惯，会在网络上看一些色情的这些习惯，通通要切除。
所有的网上不洁净的那些东西都要除掉。
所有在经济上、在工作上、钱方面不干净的方式、不诚实的方式，通通要排除。
所有经济工作上一切不洁净的方式，完全都要除掉。
神不允许他的子民一面不诚实，一面讲谎言，一面星期天来敬拜他。
神不容许他子民一方面他来到教会，另一方面他是做些不应该做的事。
这个需要不止像约西亚花四年的功夫，甚至于你要花五年十年的功夫把这些东西切除。
所需要的时间不是单单好像要升了四年，可能要五年十年这么长的时间。
我们看到要接近人的内心，我们看到我们学习哪方面的功课呢？
我们要接近人的内心，我们学习什么功课呢？
我们讲到有两个动词，第一个动词就是寻求神。
我讲过两个嘢，第一样嘢乜嘢咧？就寻求神。
约西亚在第八年，也就是他十六岁的时候，他就寻求神。
佢喺第八年，即系十六岁嘅时候，就开始寻求神。
弟兄姐妹，十六岁的时候，那个年轻的时候，有那个心意，那个是最宝贵的。
十六岁嘅时候系年轻嘅时候，个心意系最宝贵。
所以我讲教会的青年人的事工是重要又重要。
所以。教会里面青年人的事工是重要，非常之重要的。
为什么？
点解呢？
因为这些人是我们的血肉，我们的子女。
因为佢哋我哋嘅血肉，系我哋嘅子女。
你如果不支持教会的青少年的工作的话，你是让你的子女怎么样？属灵的生命就停顿在那里，而且属灵的生命腐化下去。
如果我哋唔关心呢年轻人嘅时候，佢哋嘅子女，佢哋就会落喺属灵嘅腐化堕落里边。
约西亚十六岁的时候就寻求神，
约西亚十六岁嘅时候就寻求神，
寻求他主大卫的神，
寻求佢祖大卫嘅神。
这表示他有一个榜样，他的祖先大卫，他向他学习。
就话佢一个榜样，就佢祖先大卫。
你没有办法一面支持青年事工，一面你自己熟练上没有充整，你不能成为你儿女的榜样。
如果我们要做青年的事工，我们本身自己没有一个的熟练的榜样是不足够，
而你的儿女就没有办法说寻求他父某某某的神，
他就不能够好像他有一个榜样就寻求他父母或者他祖先的神。
因此你在家里面，你在工作场所上，就是见证，就是你儿女的见证，就是你儿女的榜样。
所以你在家里面在工作当中就见证着你儿女的榜样。
箴言里面讲，我儿要将你的心归我。
箴言里面说，我儿啊，你要将我的心归，将你的心归我。
箴言第四章二十三节讲，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
箴言四章二十三节说，你们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
今天我向我们中间每一位请求你，求神帮助我们中间每一位，包括我自己，保守我们的心。
在这里今晚我要劝我们，不单止你，也对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
我们要热切的爱慕神，寻求真神。
我们要热切的爱慕神，寻求真神。
这是约西亚的方法，
这个约西亚有西亚的方法。
那约西亚除了热心的爱慕神之外，他怎么洁净他的内心呢？
约西亚除了寻求神之外，他怎么洁净他的心呢？
我们看三十四章第三节下半讲到，到了十二年才洁净犹大和耶路撒冷。
我们看到第三节那里面讲到，过十二年才洁净犹大和耶路撒冷，
他才做到了清理干净的工作。
他才做到清理干净的工作，
是因为他有一颗心愿意被改变。
因为他一个心是愿意被改变，
他不但有热切爱慕神，他也有一颗心愿意被改变。
他不单只是热切爱慕神，而且有一个愿意被改变的心。
今天我们中间有很多的年轻人、中年人，甚至于长子们，他们有心追求神。
在我当中有很多的年轻人，有中年人，也有很多的长者，他们有一个心去渴慕神，
但是他们不见得愿意被改变。
但我不见得他们愿意被改变，
由能变成乐，
愿意乐，
愿意由能变成乐，由罪变成义，
由罪变成义，
由被动变成主动，
由被动变为主动，
由懒散变成热心，
由懒散变成热心，
要被改革，
要被改革。
你跟我必须心里面不但是热切爱慕神，而且愿意被改变。你今天愿不愿意被改变？
我们每一个我们愿意的，我们盼望我们每一个都愿意由这个冷淡变成热心，愿意被改变的心，你愿不愿意呢？
愿意被圣灵带领，愿意被神改变，
愿意被圣灵带领，愿意被神改变。
清除里面的内心，把一切偶像、一切阻挠你跟神亲近的地方通通斩除掉。
要清除你的内心，所有一切的偶像都完全拎走，离开你的心里面。
保守你的心，
保守你的心，
准备好你的心，
准备好你的心。
就好像以赛亚书第四十章里面第三节到四节讲里面，把这个道路上这些石头拿掉。
在好像以赛亚书第四十章第三节提到咧，佢话要将这个道路咧拦咗道路嘅走。
也好像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三章讲的比喻一样，
好似马太福音十三章所讲嘅比喻一样，
把你的心变成好土。
将你的心变成好土，
清理干净，扔掉石头，
清理干净，扔掉那石头，
这是人的责任，
这个人的责任。
弟兄姐妹们，
弟兄姊妹，
我们相信我们的属灵复兴是100%是要神来那边帮助我们的。
我相信咧，属灵复兴咧系100%系需要咧神嚟复兴我哋，
因为神是全权的神。我们今天中间每一个人都相信100%神是全权的。
我哋相信我哋嘅神系一个嘅全全嘅神。
有没有人不相信100%神是全权的？
但我哋当中相信神，我哋100%系一个全全嘅神。
但是100%相信神是全权的还不够。
但系100%就系相信神系一个嘅全全嘅神。
你跟我还要100%相信人要尽上责任。
100%我哋需要相信咧，我哋人都要尽责任嘅。
弟兄姐妹，我相信我们的信仰不只是100%，是200%。
我相信我等于我的信仰不是100%，是200%。
100%神是全权的，你相不相信？
你相信神，我的生命是200%的。
有很多人相信神是100%，所以他讲了，要神来复兴我，我没有责任。
很多人相信神，百分之一百对不相信，他觉得这个是，
因此他永远不会被复兴，
所以我们永远不会被复兴过来，
因为他不相信人要尽上百分之一百的责任，
他不相信在人需要尽百分之一百的责任。
今天你跟我的信仰是百分之两百的，
今天你跟我的信仰是百分之两百的，
你有责任把你的心变成好土，
你要把人需要的心变成好土，
是的，神是全权的，
是神是成全的，
会带来属灵的复兴，
会带来属灵的复兴，
但是你必须要尽上你的责任，
你必须尽上你的责任，
把你那些肮脏的垃圾吃掉，
将你那些肮脏的垃圾除掉。
约西亚不但是寻求神，
就是呢，不单是寻求神，
不但是愿意被改变，
不单是愿意被改变，
而且我们看到他关心神的殿，也就是神的教会。
因为知道他关心神的殿，就是关心神的教会。
我们看第八节，三十四章第八节。
三十四章第八节。
约西亚王十八年，然后修理耶和华他神的殿。
约西亚王十八年，他洁净殿之后，修理耶和华神的殿。
现在到了十八年，也就是他二十六岁的时候。到他二十六岁的时候，他才准备好，全国准备好来修理神的殿。你看看一个教会要兴旺的话，要花多少的时间？我们刚才讲了，他十六岁的时候，他就有这个心意寻求神。到了二十岁的时候，才做到了接近全国的工作。在六年到二十六岁的时候，他才能够接近神的殿。
到佢咧二十六岁嘅时候，先能够完全嘅接近神嘅殿。
一个王要做事，都要花这么多时间去做。
王嘅做事都要花咁多嘅时间。
多少的阻拦在这个地方？
多少嘅
拦阻在那个地方？
拦阻喺当中。
弟兄姐妹们。你跟我必须尽上我们的责任。
我们必须要尽上我们的责任。
我们也看到，当约西亚这样做的时候，神祝福他。
我睇到约西亚做嘅时候，神就祝福佢。
我们看到一个很美的一个团队的一个工作。
我睇到个好美嘅团队嘅工作。
你不相信的话，你打开历代志下第三十四章，你看第八节到第十三节，这是一个同工的最好的一个表现。
如果你唔相信，你睇下历代志下第三十四章呢度，睇到咧同工嗰个嘅重要。
我在这边讲，这是一个团队侍奉的一个范例，一个模范。
这个一个团队侍奉的模范。
你看第八节到十三节。
你睇第八到第十三节。
这里面有技巧的独工。
里边咧有技巧嘅独工。
就是他们有 skills， 这些人有 skills。
佢哋咧有技巧嘅。
修理神的殿有巧匠。
修理神的殿需要咧呢个嘅技巧。
今天你跟我在建造神的教会的时候，需要有巧匠。
我哋建立神嘅殿嘅时候需要
有巧匠。skills craftsman
呢个巧匠
需要有 craftsman。今天我们中间的人，你会不会传福音？
我哋当中人师傅，你会唔会传福音咧？
你会不会领师？
你会唔会
像高师母一样的领师？
领师咧？
你会不会？
你会不会
呢？你会不会做儿童组织学的教导？你会不会？你是不是有技巧，有 skills？
craftsman， 有这个技巧呢？
你是不是能够教成人的组织学？你是不是能够解释圣经，分解神的话？你会不会带领查经？
你会不会带领查经啊？
今天神的教会要复兴的话，需要什么 skills？ 需要技巧。
我哋咧要服侍神嘅话，需要技巧。
今天多少的教会没有办法被复兴，没有独工，这些独工自己没有技巧。
今日好多教会唔能够复兴，系因为冇独工，冇技巧。
怎么能够修建神的殿呢？
我点能够修建神嘅殿呢？
哦，不但有独工，我们看到第十二节还有工匠。
在当中不单有工匠，还有工匠。
工匠就小组长啊，小组长啊，
小组长啊。
你看他们这些小组长是有忠心的小组长。
他这些小组长是忠心的小组长。
也就是他有一个意志。
你需要一个意志。
他可能不见得恩赐不见得很强。
他的恩赐不见得很强。
但是他是勤劳的，是忠心的。
但他是勤劳忠心的。
在小事上忠心。
在小事上忠心。
说在教会有培灵会的时候，
所以教会有培灵会的时候，
他不能够做什么，不能够像领师一样，
他不能够像领师一样，
他也不能够翻译，
他不能够翻译，
但是他有一个技巧是什么？忠心，有一个意志，
在忠心一个意志，
他会打电话邀请人来，而且一次两次三次的邀请人家来，
可能一次两次三次的邀请人来，
人家就因为这个邀请人家来了，
人就因为这个邀请你来了，
因为来了他听到了神的话跟神的灵的工作的时候，他属灵生命的复兴了，
因为他听到神的话神的灵在他生命里面做一些复兴的工作。
我们看到有督工，我们看到有工匠，还有什么？
我们看到有督工有工匠做些什么？
我们看到第八节到十三节，还有一种有善于作乐的乐者，唱歌的，
还
在带领的，
有些善于作乐的。
而这些人呢，又诚实，圣经上讲的，他有好的品格，
他们有好的品格，很诚实的。
我们希望每一位上讲台的人，来带领领师的人，都是有好的品格。
我们希望每一个上讲台的人，带领师的人，都是有一个好的品格。
我在牧会的时候，品格不好的人不准上讲台，不论是任何，不能站在人的面前，因为他的品格不好。
在我牧会的时候，如果你品格不好的人，不可以站讲台的，不可以领
师。这是有圣经根据的。
这个有圣经根据的。
领师的人品格，如果人家有闲言闲语的，不能领师。
如果你领师的人有些瑕疵，就不能够领师。
这边有善于作乐的，这边讲是又诚实，他是有品格的。
这个讲到作乐的，他们呢有品格的，他们
站出来。就是个见证，
提出来就一个见证。
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这个美好的同工团在这边，
我们看到一个美好的同工团在这边，
而且我们看到这个同工团的带领是谁在带领的？
我们看到这个同工团的带领是谁在带领呢？
当然是神在那边，全权的神在那边工作。
我们看到神在当中的工作，
但是我们看到三十五章第二节里面怎么讲？
我睇到呢三呢个三十四章甚至里面讲咧，
王分派祭司。各尽其职，
王分派祭司各尽其职。
这个各尽其职，在新约里面，我最喜欢的地方就是以弗所书四章十一节、十二节，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我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
他就谂咩咧？他就以弗所书第四章里边。十一十五节里面提到咧，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
哎，你看看旧约里面也有各尽其职。
啊，你睇到咧，原来咧，即旧约里面都有各尽其职。
是一个属灵的改革，约西亚的改革中间，我们看到它是一个团队的侍奉。
我哋约西亚嘅改革咧，系一个团队嘅侍奉。
教会的增长，教会的复兴，我们要关心神的殿，神的教会。
教会嘅增长教会复兴，我哋需要关心神嘅事。
因为有那个关心，这个团队才能够联合起来，才能够各尽其职。
因为呢个关心啊，只能够联合起来，有一个咧同工喺里边。
能够各尽其职，不但是关心神的殿、神的教会，还有一个原则。
能够关心神嘅殿，各尽其职，仲有一个责任。
就是说，做事侍奉的方法是正确的。
就是做事的方法要正确的。
你看，但是第三十五章第六节讲出来方法。
你睇下呢个三十四章第六节讲嘅方法。
遵守耶和华借摩西所吩咐的话。
遵守耶和华吩咐摩西所做嘅嘢。
所有这个团队所做的，不是按照仅仅是王的旨意，不是领袖的带领的旨意，是谁的旨意？是耶和华所吩咐，借了摩西所吩咐的。
这个做事的方法不是跟着人的意思，跟着王的意思，而是跟着了耶和华的意思，是借摩西所传达出来的。
弟兄姐妹们，我们要属灵重整的时候，
等着我们需要属灵的重整。
首先我们必须接近人内心的信仰，
我们首先要接近人内心生命的信仰。
你需要热切的爱慕神，
你要热切的爱慕神。
你需要愿意被改变，
你需要愿意被改变。
你需要关心神的殿跟教会，
你是关心神的殿和教会。
好，第二方面，除了要接近人内心的信仰，我们看第二点。
第二方面，除了接近人内心生命的信仰之外，我们看第二点，
建立神话语的权威。
建立神话语的权威。
我们看第三十四章第十五节。
我睇第三十四章十五节。
跟十九节到二十一节。
九到埋二十一节。
祭司希勒家对书记沙番说：“我在耶和华殿里得了律法书。” 王听见律法上的话，就撕裂衣服，你们去为我、为以色列和犹大剩下的人，以这书上的话求问耶和华，因我们列祖没有遵守耶和华的言语，没有照这书上所记的去行，耶和华的烈怒就倒在我们身上。你看到没有？在这边让我们看到神有一个原则，就是你跟我要属灵重整的话，我们还有第二方面要建立神话语的权威。
如果我们生命我们属灵都重整的话，必须要有建立神话语的权威。
你知道当约西亚派人去清理圣殿的时候，
当约西亚派人去清理圣殿的时候，
我们发现那时候他26岁，
我们发现当时他26岁，
我们发现呢，他们呢在殿里面找到了一本书卷，圣经书卷。
他在殿里面发现一本的书卷，就是律法书。
可见神的话在那个时候完全荒凉了。
可见呢，当时神的话是几咁荒凉呢？
就在那个清洁洁净圣殿的时候，找到了这一本书卷。啊，神学家、圣经学者都在猜这本书卷是什么。
咁咧，神学家、圣经学者都猜下呢本书系乜嘢。
那啊，我赞成很多大多数人的想法，这本书就是《生命记》。
我相信咧，好多人嘅睇法，呢本书应该系《生命记》。
所以我们看到，当这个希勒家对着祭司希勒家跟书记讲，沙番讲好之后，沙番然后就跟王讲的时候，王一听到找到这本书的时候，立刻有一个反应。
咁咧，当呢个大祭司咧揾到呢一卷书之后咧，佢就交俾呢一个嘅咁咧，就即系交俾王去睇。
这个王的反应是什么？撕裂衣服。
王的反应系咩咧？撕裂衣服。
这是犹太人一个习惯。
呢个犹太人一个习惯。
听到了惊奇的话的时候。
听到啲惊奇嘅说话嘅时候。
敬畏震惊的时候，他把衣服撕开。
佢咧敬畏震惊嘅时候，佢将衣服撕烂。
我们看到标示这个王是个好王约西亚。对神的话语被找到的时候，他的喜乐、他的敬畏、他的赞景。
他是一个好的王，当他听到神的说话的时候，他就产生一种的敬畏的心，一种一个喜乐的心。
而且我们看到他立刻是看了这本书，或者是叫人读这本书给他听。
他就立即可能就看这本书，或者叫人读这本书给他听。
当他听到这本书的时候，他发现了他们的整个他们所做的是过去的是错的。
当我读到这本书的时候，他发现原来过往他们所做的事情完全都是错的。
因为圣经上面讲，他讲因我们列祖没有遵守耶和华的言语，没有照这书上所记的去行。
因为在里面看到原来我们的列祖没听里面的说话，没照着去行。
而且他讲这样做的话呢，耶和华的烈怒就会倒在我们身上。这表示当他见到了神的话的时候，听到了神的话，他的反应是悔改悔改悔改。为什么他会这样做呢？因为他重视神话语的权威。今天很多的教会不重视神话语的权威。
今天很多教会都不重视神话语的权威。
不重视神话语的权威的时候，他们的教会就不会得到修建，不会得到增长。
当教会不重视神话语的权威的时候，教会就不能够得到这个的修正和这个的增长。
弟兄姐妹，圣经告诉我们，
弟兄们，请告诉我们，
只要你接受神话语的权威，
只要你接受神话语的权威，
一定有两种反应。
一定有两种嘅反应。
第一种反应就是个人的悔改。
第一个反应就是个人的悔改。
这个个人的悔改会带来公众的改革。
个人的悔改会带来公众的改革。
我们看到了，在约西亚在这边讲到个人的悔改是34章19节到21节。
咁咧，约书亚呢一个嘅系约书亚带嚟嗰个人嘅悔改就系呢一个34章19节到21节。 9到21节。
立刻我们看到带来的就是公众的改革。
19到21节就看到了公众的改革。
在32节到33节。
32到39节。
32到33。
32到33。
我们看到这个悔改是什么？一个剧烈的改变。
我睇呢个改变系一个点样具体嘅改变？
什么叫悔改？
咩叫悔改？
我原来向这个方向去走的。
如果我喺呢个方向走嘅，
悔改九十度回来。
悔改就九十度翻嚟。
你不要讲九十度，好，我再加个九十度吧。那再加个九十度的话，你就一百八十度又继续走。
如果你嚟咗，唔得，你再转九十度，咁转一百八十度就又同一个方向走。
弟兄姐妹，悔改就是原来走的方向，转一个角度。
悔改就系一个方向，转一个角度翻翻嚟。
我们看到神话语对约西亚的改革的重要性。
神话语对约西亚嗰个嘅改革嘅重要系在呢度。
你知道历代志事的作者跟列王记的作者的观点有不同的地方。
呢一个嘅历代志同埋列王记嗰个嘅作者嘅观点系有啲唔同嘅。
在列王记的作者里面，把整个约西亚的改变就放在找到这本书开始。
列王记里面记约西亚的改重点呢，就是他怎样找到这本书的。
因为这本书找到了，在圣殿里面找到了。
这本书在圣殿里面找得到了。
因此圣殿被修理，圣殿被复兴。
所以圣殿被修理和复兴。
然后整个耶路撒冷，整个犹大被复兴。
整个犹大耶路撒冷就咁样被复兴了，
然后再扩张到全以色列地都复兴，
然后扩张到整个以色列地都被复兴。
建立神话语的权威是教会复兴的必要的条件。
建立神话语的权威是教会复兴的最重要的因素。
同样的，我们看到约西亚有个儿子。
同样睇到咧，约西亚有个儿子
叫约雅敬，
叫做
约雅敬。
雅金。
这个约雅敬同样的在耶利米书里面讲到，先知把神的书卷读给他听。
咁咧就喺耶利米书里面提到咧，即系揾咗呢本书，先知就将成个话语读俾佢听。
在耶利米书三十六章啊，你要看的话，你以后可以去看。
耶利米书三十六章里面有提到两个人。
当他听到这个书卷的时候，
当我听到呢本书嘅时候，
圣经上面讲，王就用文士的刀啊，把书卷割破。
当我听到呢本书嘅时候，就王就用要文士攞把刀将呢本书咧就斩开嘅。
你看这个约西亚的儿子多坏。
其实呢个西亚嘅仔也几差。
这个先知读书卷给他听的时候，他用文士的刀把书卷割破。
佢咧当我听到咧文士读到呢本书嘅时候，就用刀将佢割破。
你看，这是跟他父亲是个完全的对比。
他同佢爸爸咧完全好似对敌咁样。
但是神的话是多么的奇妙。
但神的话语几咁奇妙。
你知道这个希伯来文里面那种刀割破这个字？
你知唔知呢个来文咧割破呢个字咧？
就是撕裂，
就系撕裂嘅意思。
他的爸爸听到了神的话的时候，把自己的衣服撕开。
佢爸爸听到神嘅话语嘅时候，就将衣服撕开。
他的儿子听到神的话的时候，把圣经撕掉。
但是他仔听到神的话语就将圣经撕烂。
一个是个好王，神所重用的王。
一个好王，一个神所重用的王。
圣经上面判断他是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
圣经评断他就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
效法他祖大卫所行的，不偏左右。
效法他祖大卫所做的，不偏左右。
而他的儿子听到神的话，把书卷撕破。
但佢仔听到就将书卷撕破。
神厌恶约押金。
神厌恶呢个约押金。
弟兄姐妹，当你听到神的话的时候，
弟兄姐妹，当你听到神的话的时候，
你是把你的内心撕裂。
你都要将你的内心撕开。
还是你想把神的话撕破？
或者你系究竟将神的话语撕烂呢？
当你在犯罪中间，神的话进到你的面前的时候，你是想撕神的书卷，凡是你撕裂你自己的心。
当你犯罪的时候，你听到神的话语，究竟你撕烂圣经啊，定还是撕破你的心？
今天神的教会不重视神的话。
今日神的教会不重视神的话。
甚至有很多神的教会在撕裂圣经。
甚至有很多教会，他们将圣经撕烂。
这边同语所生不能相信，就把它剪掉。
他们不相信那些，他们就将
那些。这边主耶稣复活有四十多天，有五百多个人看到，把它撕掉。
他们不相信耶稣复活有五百多个人看见，他们就将它撕烂。
所以二十一纪的神学家巴克讲过这句话。
所以二十世纪神学家巴克就这样讲。
杰·帕克这样讲。
这一 part 怎么讲？
今天的信仰，很多教会的信仰是 hot tub religion， 是温泉浴的宗教。
佢话今日嘅教
三温暖的宗教。
教今日嘅教会咧系一个三温暖嘅教会。
使你去教会舒服舒服自己。
去教会只不过咧系舒服舒服一下啫。
德国一个年轻的神学家为主寻道，
德国一个年轻的神学家
潘霍华 Bonhoeffer，
潘霍华，
他讲这一种的信仰，我三温暖的信仰，这种信仰是廉价的恩典 ，cheap grace。
这个咧三温暖的信仰，系一个廉价的信仰 ，cheap grace。
今天多少教会所讲的是 cheap grace， 廉价的恩典。你只要接受耶稣为救主，你不需要接受他为主。你不需要做耶稣基督的门徒，你照样可以什么？可以得救。而且牧师还在台上讲，这样的人仍然可以什么？有永恒的稳固救恩。弟兄姐妹，你如果相信神话语的权威的话，你会第一个结果，神的话语要求你个人的悔改。第二个，神的话语还要求你个人的委身。我们看到第三十四章三十节三十一节，
我们看到三十四章三十一到三十。
王就把殿里所得的约书念给他们听，王站在他的地位上，在耶和华面前立约，要尽心尽性的顺从耶和华，遵守他的诫命法律律例，成就这书上所记的约言。我们看到这个约西亚带领这些会众以色列人向神重申他的盟约，重新立约。
佢约西亚喺百姓，佢带领百姓喺耶和华面前重新嘅立约。
所以我们可以讲约西亚是新的摩西。
所以咧，约西亚系一个新嘅摩西，
带领神的子民再次向神立约。
带领神嘅子民再次嘅喺神面前立约。
当一个教会重视神的话的时候。
当一个教会重视神话语嘅时候。
当一个人重视神的话语。
当一个人重视神话语嘅时候。
神的话语就会要求你个人悔改。
神的话语就会邀请你做个人的悔改。
神的话语就会要求你做个人的委身。
神的话语就会要求你做你对神的委身。
弟兄姐妹，今天我真是祷告圣灵在我们中间工作。
弟兄姐妹，今天我祷告求圣灵在我们当中工作。
你有多少把神的话看作是权威？
你有几多时候将神的话语看作权威呢？
如果你把神的话看作权威的时候，
如果你将神的话语看作权威，
神的话叫你做一些事情，你没有按照神的话去做，
神有提醒你，你有乜嘢你冇按照神话语去做嘅，
你就话像约西亚一样，愿意撕裂你的衣服，
你好似约西亚一样撕裂你嘅衣服，
愿意撕裂你的内心那样的敬畏神，
撕裂你嘅内心，能够咧去敬畏神。
你就一定会有个人的悔改的行动，
一定要有个人悔改的行动的，
因为你相信神话语的权威，
因为你相信神话语的权威，
而且你一定会有委身的行动，
而且你一定有一个委身的行动，
因为神的话语要求你委身，
因为神的话语要求你委身。
主耶稣讲过，
主耶稣讲
在马太福音十六章讲过，
在马太福音十六章话，
让我们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他，
我们要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他。
我们出过一系列的神学书，
我出过一系列的神学书，
是费城第十长老教会的以前的主任牧师，他现在已经被神接去了，他的名字叫 Boyce Montgomery Boyce。
有一个的作者，他的名字叫 Montgomery，
他写了 一篇文章，
他写了一篇文章，
那我最近把它翻译出来呢，登在第三月份的更新里面，
我又将佢翻译咗喺第三月份嘅更新。
这句话里面，他讲了一句很重的话。
里边讲咗一句好重要嘅说。
他今天他讲有教会里面有很多所谓的基督徒。
佢话今日教会里面有好多所谓嘅基督徒。
一生中间从来没有向神做过任何有意义的委身。
他们一生从来没在神面前做过有意义的委身。
他们不是基督徒。
他们不是基督徒。
哇，这句话讲得好严重啊！
哇，这个说话非常严重。
也就是说，你这一生如果从来没有向神做过有意义的委身的话，这个神所重用的仆人讲，他们不是基督徒。
这个神所重用的仆人说，他们不是基督徒。
接受主这位救主的人，
第二个呢，去接受主的人，
同样的主也要求他怎么样，做一个为主受苦甚至于受死的门徒。
主是一同样要求他做一个为主受苦甚至受死一个的门徒。
绝对不可能有真基督徒是不付上代价的。
不会有一个真基督徒是不付任何代价的。
没有廉价的恩典 cheap grace。
没有廉价的恩典的。
今天让我们再一次回到神的面前来。
今天让我们再次回到神的面前。
建立神话语的权威 back to the Bible。我们看属灵的重整还要有第三方面。不单单要洁净人内心的信仰，还要有建立神话语的权威，还有第三方面，要眺望侍奉主的心志。我们看第34章33节到35节。约西亚使以色列境内的人多侍奉耶和华他们的神。
约西亚使以色列人多侍奉耶和华他们的神。
原谅我讲中文在这边翻得不好。
原谅我讲这句中文翻得真不太好。
因为原文里面有一个字出现了两次，中文只出现一次。
因为原文里面出现了两次，一个字中文只出现了一次。
但是翻译的人当然考虑到这点呢，因为有一个字叫侍奉这个字原文出现两次。
因为呢，可能翻译的人就见到了你侍奉这个字在原文里面出现。
在和合本这边呢，
在和合本里面呢，
只有出现一次，
只有出现了一次。
但是他就把这一次侍奉前面加一个都字，就表示出现过两次。
他呢就在侍奉这个字前面加这个都字，就代表了出现了两次。
你可以这样翻。约西亚使以色列境内的人侍奉。侍奉耶和华他们的神，再来一次重复。
侍奉耶和华他们的神，再次的重复。
大家听懂没有？
大家听不听懂啊？
我再讲一次，好吧？约西亚使以色列境内的人多侍奉，侍奉耶和华他们的神。
约西亚使以色列境内的人侍奉。
再来一次侍奉，
再来一次侍奉，
侍奉耶和华他们的神，
侍奉耶和华他们的神，
表示加强这个侍奉，
就加强这个侍奉，
是而且前面有一个使字，
而且前面有一个使，
就是带领全国的这个王约西亚，他使他的百姓们侍奉，
就约西亚带领以色列全国的人去侍奉，
侍奉耶和华他们的神。侍奉这个字两次的出现，
侍奉这个字两次的出现，
也就是说死侍奉然后侍奉，
死侍奉然后侍奉，
表示说约西亚这个王受过了神圣灵的工作，只能够眺望起以色列的人侍奉，
就约西亚的生涯都是圣灵那个的那个的感动，以至佢能够咧可以使到以色列境内嘅人真系去侍奉耶和华。
真正的好的领袖是使他的会众侍奉，侍奉耶和华他们的神，所有的会众的神都是耶和华。
一个好嘅领袖系会使到啊神嘅子民去侍奉，侍奉耶和华，真正嘅去侍奉耶和华。
他这样做的时候，我们看到一定有圣灵的工作在这边，虽然圣经上没有提。
我相信在这里一定有圣灵的工作，圣经没这么讲。
而且我们刚才也讲过了，第二段的时候有神的话在那里。
而且因为我们在这里讲过了，有神的话语当中，
要使一个人的心智由堕落由懒散能够变成什么勤奋侍奉主，很不容易的。
能够使一个人从一个堕落懒散从一个气氛里面再次的兴旺起来是不容易的。
你知道加尔文讲一个人因为罪性的关系，我们的意志像什么？你知道？
不过咧，加尔文咧，佢话咧，一个人犯罪，我哋意志会向点样咧？会？
他讲我们的意志就好像一个懒的驴子一样。
我哋就
等几？
好似一个嘅懒嘅驴子咁样。
这个驴子他不走，你简直是没有办法使他走。
一个懒嘅驴子啊，你叫佢走咧，佢行佢唔肯喐嘅。
所以他讲什么样办法来使这个驴子走呢？
怎么样可以使到一个驴子行走呢？
使一个懒散的人，懒散的人是天性的，因为是罪性的关系。
一个咧懒散嘅人咧系天性嘅。
怎么样使他能够走呢？
咁点样使一个懒散嘅人走呢？
要用神的话当做鞭子来鞭他。
用神嘅话要当鞭咁鞭佢。
神的话可以使我们意志什么？意志坚强起来。
佢咧神嘅话要使到我哋意志咧。一直去坚强起嚟。
我讲约书亚在这个地方能够使全国的人做侍奉，侍奉耶和华他们的神。
约书亚在全国嘅人侍奉，侍奉，侍奉耶和华佢哋嘅神。
少不了两个因素。
用不了两个因素。
第一个因素一定有圣灵的工作。
第一个工作就是圣灵的工作。
第二个因素，我们第二点已经讲了，神的话找到了 ，back to the Torah， back to the。律法书已经有。
第二个因素咧，就系我哋需要咧，即系翻翻到神嘅话语里边，翻翻到呢个好似律法书当中。
因此，我们看到他可以开始现在圣殿要开始，大家要全国守逾越节。
所以咧，就开始呢个圣殿，带领全国咧守逾越节。
那个逾越节是纪念神的救赎的。
逾越节系纪念神嘅救赎嘅。
生命记里面神规定了他的子民一定要纪念逾越节。
生命记规定佢哋子民必须要守逾越节。
生命记里面这样讲，你要向耶和华你的神，
你要向耶和华你的神
守逾越节。
守逾越节，
因为耶和华你的神，
因为耶和华你的神
在亚比月夜间领你出埃及。
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喺亚不月夜间领你哋出埃及。
世世代代我们要传承，我们要传递这个。神救赎的恩典，
我哋世世代代都要传递神呢个恩典。
弟兄姐妹们，
弟兄姊妹，
要眺望侍奉主的心志，
要眺望侍奉主嘅心志。
要眺望侍奉主的心志，我们就一定要顺服神话语的指示。
要眺望侍奉主嘅心志，我哋必须要顺服神自己嘅话语。
要眺望侍奉的心志的话，
要眺望侍奉主嘅心志嘅话，
我们一定要持守对永生的盼望。
我哋一定要持守对永生嘅盼望。
也就是讲，要有传福音的那个传承，即一代传一代的把神的救赎的恩典传给下去。
我哋需要传福音，一代一代嘅将神嘅福音传出去。
假如在教会中有一个同工，你看来很热心。
一个教会里边嘅同工睇嚟好热心。
如果他从来不传福音的话，
如果佢从来唔传福音嘅话。
他的热心不见得是从神那里来的，是肉体的热心。如果是神那边来的热心的话，在旧约时代他一定会守逾越节。因为这是神的诫命。因为这是福音的传承。他要一代一代一代的告诉他的儿女子孙们神救赎的恩典。
他要一代一代的话给他的儿女子孙听神的恩典。
这样的热心才是圣灵神的工作，不是肉体的热心。
这是圣灵感动的工作，
眺望侍奉主的心。
眺望侍奉神的心。
弟兄姐妹们，
弟兄姊妹，
神不但要我们顺服神的话，眺望侍奉传福音的心志。
神不单止要我们呢是一个眺望我们呢侍奉神的心志，
我们也要操练神圣洁的要求。
我们要操练神圣洁的要求。
守逾越节。
守逾越节。
用的方式要完完全全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方式。
用的方式是完完全全的，好像耶和华吩咐摩西所教导的。
这表示我们要照方法来达到神的目的。
所以说我们需要照方法去达到神的目的。
今天有很多很多教会所做的工作，目的是对的，方法不对。
今天很多教会的事情目的是对的，但是方法是错的。
你比如讲，我手里面拿了我们1996年出的研读本圣经。
我手里面拿着这本是1996年的研读本圣经。
我鼓励我们中间人啊，你如果真的想属灵重整的话呢，你一定要有一个好的圣经。
我鼓励大家咧，如果咧要属灵里边有重生嘅话，一本一定有一本好嘅圣经。
这本圣经我每天读。
那本圣经。
我每天读。
我每天都读。
而且我想这本圣经大概是中国最好的一本圣经。
我想呢本圣经可能就系中国最好嘅一本圣经。
里面四十八位二十世纪的顶尖的圣经的学者，他们的心得放在上面。
系二十世纪四十有四十八位咧，系顶尖嘅圣经学者去用咗心机去翻译嘅。
我从1996年我们出版之后，我每天看。
我1991年咧，我每一日咁样去睇。
我觉得神借了这本圣经复兴我。
我觉得咧，神嘅话语咧，去藉住咧，这本咧。
我有很多好的朋友传道人在讲。李牧师、电武，你的讲道也不一样，你的文章也不一样。
好多嘅牧者就话：你哋冇牧师，我觉得你讲到你文章真系
我讲，我想感谢主，这本书改变了我的生命。
我要感谢主，因为你本书改变咗我。
所以很好，大陆上的家庭教会的各地，连个三次教会的，大家都想要这本书。
喺大陆里边，家庭教会、三次教会都想要呢本嘅圣经。
因此有很多北美的教会就想使这本书啊在大陆更多。
咁样北美咧好多教会希望咧，佢哋可以大陆更多。
他们的目的是好的，方法不对。
佢哋嘅目的系好，方法系。
所以他们资助很多的人怎么去大陆去盗版？因此大陆这本书啊有三种盗版到四种盗版。
咁咧就好多人咧将佢翻印啦，系三喺呢一个嘅教里边咧三四个即系翻印版。
在我在的东部，
在东部里面，
美国东部，
在美国东部，
有很多间教会支持我们的工作。
美国教会在东部里面，很多教会支持我们的工作。
有一间教会也支持盗版的工作，同时支持我们，也支持盗版。
他们呢，支持我们的工作，又支持盗版的工作。
所以他们宣教部的一个同工。
所以宣教部的一个同工。
有一次到国内去。
去
探访他们所支持的这个传道人，是美国派回去的，看到他满房间都是研读本的盗版。回来之后也不愿意告诉我们，所以我们都不知道，后来才发现。人必须在圣洁中遵从神，
人必须在圣洁当中去遵从神。
弟兄姐妹，我们要操练神圣洁的要求。
弟兄姐妹，我们需要操练神圣洁的要求。
神重视目的，更重视方法，达成目的的方法。
神重视目的，也都重视方法，达成目的的方法。
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分享到属灵生命重整的三方面。
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来分享了生命重整的三方面。
首先我们要接近人内心的信仰。
首先我们要接近人内心心灵的信仰。
其次我们要建立神话语的权威。
第二呢，我们需要建立神话语的权威。
最后我们看到要眺望侍奉主的心志。
对，最后呢要眺望侍奉主的心志。
这三个方向带给我们一个属灵复兴重整的六方面六点。
这三方面呢代表我们属灵重整的六方面的要点。
第一点。
第一点。
要有热切爱慕神的心志。
要有一个热切爱慕神的心志。
第二点。
第二点。
要有愿意被改变的态度。
要有一个愿意被改变的态度。
第三点。
第三点。
要有关心神教会的热忱。
要关心神教会的热情。
第四方面。
第四方面。
要有重视神话语的权威。
要重视神话语的权威。
你如果重视的话。
如果你重视的话。
神要求你就会带给你悔改。
神就会带领你悔改，
神就要求你为圣，
神会要求你为圣。
第五方面，
第五方面
要传扬神救赎的信息，
要传扬神救赎的信息，
也就是要持守那对永生的盼望，
就是要持守对永生的盼望。
第六方面，
第六方面
要操练神圣洁的要求，
操练神圣洁的要求。
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
教会与基督徒双方面都要必须继续的经历。生命的重整，
教会和基督徒都需要不断的经历生命的重整。
教会是改革中的教会，
教会是改革中的教会。
基督徒的人生是精进的人生，
基督徒的人生是精进的人生。
生命的重整要求人自洁，
生命的重整需要人去自洁，
遵从神话语的教训，
遵从神话语方面的教训，
委身专一的侍奉真神，
委身专一的侍奉神。
要达到这个目标的话，
要达到这个目标里边呢，
我们就应当依靠圣灵，
我们就要依靠圣灵，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上面，
在我们日常生活里边，
操练三方面的功课，
操练三方面的功课。
第一，
洁
净人内心的信仰，
洁净人内心生命的信仰。
第二，
建
立神话语的权威，
建立神话语的权威。
第三，眺望侍奉主的心智，
眺望侍奉主的心智。
弟兄姐妹们，
弟兄姊妹，
让我们能够保守一颗热切爱慕神的心，
让我们保守一个热切爱慕神的心。
我们平时研读圣经，
我们平时研读圣经，
过一个圣洁的生活，
过圣洁的生活。
我们要热衷于教会的服事，
我们要热心来服事教会。
我们要抱着一颗愿意被神改变的那个心智，
我们要愿意抱着一颗愿意被神改变的心智。
要善用今生，能够默想永生，
要呢渴慕永生，要默想永生，
让我们能够过一个精进的人生，
要过一个呢精进的人生。
让我们的教会是一个经常改革的一个真的教会，
让我们教会有经常改革的教会，
让我们能够经历生命的重整，
让我们经历生命的重整。
我们低头祷告，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我们每个人低着头，
我们每个人低头祷告。
我们相信圣灵今天在我们中间做工作，
我相信圣灵在当中工作，
要求我们不但相信神是全权的神，
要求我们相信神单止是成全的神，
也要求我们每一个人尽上我们的责任，
也就要求我们要负上我们自己的责任，
要洁净我们人内心的信仰，
要洁净我们内心生命的信仰，
要建立神话语的权威，
要建立神话语的权威，
还要眺望我们侍奉主的心智，
眺望我们侍奉神的心智。
你今天愿不愿意说，我向神说，我愿意尽上我的责任，
你愿意今天跟主说，我愿意真的献上自己，
这是你自己跟神的祷告，
这个你自己跟神的祷告。
你如果说，主我有这个心智，但是我可能力量不够，
你说主可能我有这个心智，但我力量不够，
我愿意为你祷告，
我愿意为你祷告。
你如果只要有这个心智的话，
如果你只有个心智的话，
我愿意为你祷告，你愿不愿意从座位上站起来说，我愿意
主，
我愿意。有没有这样的人说，你从座位上站起来，我愿意为你祷告，你愿意经历属灵生命的重整，
你愿意经历生命属灵生命的重整的，
有没有这样的人，
有没有这样的人呢，
说我愿意接近我内心的信仰，我愿意建立神话语的权威，
我愿意建立神话语的权威，
我愿意眺望侍奉主的那个心，
我愿意眺望侍奉主的心。
感谢主，感谢主。欢迎有没有这样的人说，我愿意，我愿意，
但是你没有办法，我愿意。
神看我们的心，
神
的求神加力给我们，
求神加力给我们，
帮我们重视神话语的心智，
给我们一个重视神话语的心智，
用他的话语来鞭打我们，使我们不再是个懒的驴子，
用神的话语鞭打我们，使我们变成一个懒的人，
让我们有火热的心侍奉他，
让我们一个活跃的心。
欢迎你这样的人愿意在神面前立志，欢迎你这样的人，
有没有这么人，
感谢主。欢迎你这样的人，
有没有这么人呢，
感谢主。有没有这样的人，
有没有人。
我们一同祷告，
一同祷告。
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你看见我们的心，主，这一群站在你面前的多有心，他们多愿意心里火热来服侍你，我们就求你圣灵恩告他们，加力量给他们，主，让我们能够借着神的话，借着圣灵的工作，主，我们能够经历到属灵的重整，而且不单单是一次的重整，是继续不断的重整，使我们中间站立的每一个人能够有个精进的人生，能够主能够成为你所悦纳讨你喜欢的人。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以上节目是由更新传道会制作。